Dave Matthewson 博士，新约文学第十九讲，加拉太书。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十九讲加拉太书中的讲话。戴夫·马修森博士。好吧，让我们开始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吧。然后我想，我们上次在一起时就在加拉太书结束了。因此我们将实际完成这本书。您会注意到我们即将举行另一场考试。那会看起来从今天开始一周就是星期一，所以下星期一。本周四晚上还有另一场可选但额外的信用审查会议。我会在下一堂课之前，希望在那之前向您提供更多有关时间和地点的详细信息。一旦我弄清楚了一切，我会立即给你发电子邮件。但计划在周四晚上进行复习以获得额外学分。再说一遍，从今天起一周将是第二次考试。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就读完加拉太书。父亲，谢谢您给我休息时间，让我有机会休息一下，赶上进度。主啊，我祈祷我们能找到能量度过本学期剩下的时间。我现在祈祷，当我们只关注你的启示的一小部分时，你会给我们智慧去批判性的思考它，从历史的角度思考它，但要从你如何继续通过这个特定的话题来思考它。立即向您的员工预定。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我们说的加拉太书很可能是写给罗马加拉太省南部的一组教会的，这将把它放在保罗会访问的一组教会的中间。这是他的传教之旅之一，他穿越了小亚细亚南部或现代的土耳其。我们还提出，保罗面临的问题是一群被学者们称为犹太教徒的群体。这群人可能是犹太基督徒。他们声称外邦人需要服从摩西的律法，即对男性来说意味着要受割礼。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意味着遵守安息日法，遵守食物法，尤其是那些标志着以色列真正的上帝子民一员的法律。因此，保罗面对的是一群当时正在教导或已经渗透到加拉太教会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告诉外邦基督徒，他们对耶稣的信仰还不够，还必须遵守旧约律法。因此，加拉太书将是保罗试图劝说读者不要遵循这种做法，而是劝说他们单单相信耶稣基督。现在，保罗不会建议他们因此不需要依赖法律，所以他们如何生活或做什么并不重要。但保罗会争辩说，摩西律法不应该也不应该依赖，需要在这些外邦基督徒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我们会看到他为什么这么说，以及这意味着什么。我想我们最后也看到了这一点。我在加拉太书中说过，保罗在整本书中建立了对比，我用这两个圆圈来代表这种对比。这两个圆圈可以代表，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圆圈可以代表之间的对比。这代表耶稣在福音书中提供的上帝国度的信息，男人和女人已经可以进入天国并参与其中，即使尚未完全且完整的进行。这代表了在当今世界的控制下或在这个世界的范围内的生命，这个世界的特征和主宰是罪和死亡，以及保罗使用的术语肉体，它并不是指我的肉体，而是指我很容易受到罪恶的影响，就像我的软弱和在这个邪恶时代的影响下一样。保罗也将律法归为这一类，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律法有罪或不好，而只是因为他最终没有能力克服这种情况。但随后保罗构建了另一个权力、控制或影响力的领域或领域。他说，这个领域的特点是生命、公义和上帝的圣灵。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经历在基督里救恩的祝福。因此，保罗认为，人性和生命可以分为这两个概念类型的领域。再一次，一个以生与死为特征的领域，将是我在这个邪恶时代、这个世界的影响下的生活。而另一个影响范围则由我在基督里的身份所决定，其特征是生命和公义，并具有神圣的灵魂。现在还有一件事，这种对比将贯穿加拉太书。关于加拉太书的另一件事是，当我们阅读它时，人们对加拉太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书信很感兴趣。人们对根据1世纪希腊罗马演讲或希腊罗马类型的哲学演讲来阅读加拉太书也很感兴趣。比如我们实际上有一些修辞性的演讲，就是我要找的词。实际上我们有许多手册似乎讨论了构建从亚里士多德到1世纪的修辞类型演讲的适当方法，这些演讲描述了论证某一观点的适当方法。 因此，修辞学家为了说服某人或论证他们的观点，会根据某些模式构建演讲。一些学者相信，加拉泰书实际上不仅仅是一封书面信件，而且实际上符合典型的一世纪修辞演讲。您当然可以看到其中的有效性。如果保罗试图说服他的读者不要采取犹太教徒提出的行动方针，而是采取保罗提出的行动方针，你可以看到修辞演讲可能只是门票，正是他想要的东西来说服他的读者。在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的这些所谓的手册和记录中，这些修辞性演讲通常是如何构建的，特别是在法庭上，有人会构建辩护，代表某人进行辩护演讲。再次，演讲中有适当的方案和动作。这是一个如何将其应用于加拉泰书的例子。加拉泰书第一章的前五节经文的开头与保罗其他书信的开头非常相似，就像一封书信的开头一样。然而，有些人认为加拉泰书的其余部分实际上是像希腊罗马世界中的这些第一世纪的修辞演讲一样发展的。因此，例如，大多数演讲都会以劝告开头，这是对案件的陈述和对议题或问题的陈述。有些人认为第一章、第六章到第十一章相当于一世纪希腊罗马演讲中的劝告。当然，假设保罗要么接受过希腊罗马修辞学方面的训练，作为他教育的一部分，要么他会意识到希腊罗马的言语模式。所以，劝告、叙述在一些修辞演讲中经常发现的第二个特征是叙述，他会叙述或阐述案件的主要论点和主要事实。有些人将其与第一章的其余部分等同，并纳入第二章。再说一遍，这只是对与案件相关的事实的陈述和排列。然后是命题，这是对案例中共识点的总结，主要是要争论的论点。所以，命题，然后是 probatio， 即所谓的 probatio， 您只需开始列出并整理您的立场的所有支持和证据即可。再说一次，如果你在法庭上争论为什么某人是无辜或有罪，那么你会排列所有的证据和论点，解释他们为什么有罪或为什么他们应该被证明是无罪的。最后是劝诫。在一些演讲中，尤其是那些演讲的目的并不是要为过去的有罪或无罪判决辩护，而是要试图说服读者在未来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这类演讲往往带有劝诫，即劝告或命令，以劝说或说服读者今后应采取的行动方针。因此，加拉泰书第五章的其余部分到第六章的大部分内容常常被视为劝诫，相当于希腊罗马演讲的劝诫。然后，保罗像大多数典型的一世纪书信一样结束了他的信。因此，有些人会说，你所拥有的是一个修辞性的演讲，中间有一封书信的典型介绍和结论。所以，这实际上是一封包含口头修辞演讲的书面记录的信。如果保罗在那里说服他的读者，他也许可以或本来会口头发表演讲。因此，我们的假设是，他只是利用了他和他的读者所熟悉的一种常见的修辞语言模式，以便再次说服他们不要遵循这些犹太教徒的路线，而是遵循保罗所推荐的路线。那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除了遵守摩西律法和服从摩西律法之外，就足以使他们称义和得救。再次，我的感觉是，保罗可能没有在他的整封信中使用希腊罗马语言模式。现在，我认为保罗可能确实借鉴了第一世纪的说服修辞方式。我的意思是，当他确信自己收到了来自上帝的信息时，他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说服他的读者，并让他们相信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当你仔细看加拉泰书时，你所拥有的唯一正式标记，还记得当我贴出那张漫画图片时，花生漫画，我问你如何知道这是什么，然后你识别了盒子和顺序盒子、对话泡泡、诸如此类的东西，那种夸张的类似人形的人物，实际上看起来并不像人类，这些东西让你觉得这是一部动画片。当你查看加拉泰书，找出哪些线索可以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类型的文献时，你发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保罗只是写了一封典型的第一世纪的书信。因此，就我个人而言，虽然这非常流行和常见，但我个人对这种方案表示怀疑，而且我不相信保罗遵循了典型的一世纪修辞演讲模式。相反，他只是遵循第一世纪写信的典型方式。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保罗试图遵循这个劝告、叙述和命题，而是他遵循一封典型的信、一个介绍，他跳过了感恩节， 因为他对哥林多人感到非常不安。然后是保罗在所有书信中通常都会给出这封信劝告和命令，然后是典型的一世纪书信结束语。再说一次，我对此有点怀疑，但很多人，尤其是加拉太人，很多人会认为保罗遵循典型的一世纪类型的修辞演讲。同样，无论保罗是否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或者他是否在小亚细亚的旅行中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不同的建议。但同样，我认为保罗除了写一封典型的第一世纪的书信之外没有做任何事情，而且我不认为他有意这样做，他的第一批读者也不会这样读。现在当你读加拉太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时，当你看这本书的开头，在他的介绍之后，他典型的书信体介绍，他在其中表明了自己和他的读者前两章发生了什么。因为保罗，虽然我怀疑我们是否应该将其作为叙述来谈论，但保罗确实在第一章末尾和第二章中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他早年在犹太教的生活。问题是，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保罗谈了很多关于他在皈依之前作为犹太人的生活，我们已经简要的看过了这段与保罗皈依有关的文本。我在其中挑战了我们经常认为保罗是一个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不满意的人的假设。他对法律越来越失望，因为无法遵守法律而感到越来越内疚。对此提出质疑的经文之一是加拉太书，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保罗对自己在犹太教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再说一遍，他如此热衷于维护他祖先的宗教，甚至据说他出于对法律和犹太教的热心而迫害教会并处死基督徒。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本学期早些时候讨论过的不同犹太运动，保罗就是一位狂热的法利赛人。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谈论了很多他在犹太教的生活，并讲述了他的转变。问题是，保罗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他花了近两章的时间来排练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个好犹太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遵守律法，他做了这做那。但后来耶稣基督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了他，保罗皈依了基督教，并且当时也被呼召并任命为外邦人的使徒。为什么保罗必须讲述这一切？因为请记住，他正在做的事情是，他担心加拉太省的南部加拉太的一些外邦读者，在他所建立的一些城市中，根据使徒行传，他现在担心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被这些犹太教徒引入歧途。他们说，现在你也必须服从摩西律法。那么，为什么保罗要非常简短地讲述他的人生故事，他作为犹太人的生活以及他的皈依呢？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但首先，在我们询问他为什么在你的笔记中这样做之前，我还提出了第一章前四节中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在第一章的前四节中，在保罗开始写这封信之前，他仍在书信的引言中。在他进入信的核心之前，我确信他实际上是在让他的读者已经站在他一边，并试图赢得他的官司。因为他一开始就说，使徒保罗既不是受人的委托，也不是人的权威派来的。现在这很有趣，保罗并没有明确的这么说。在他的其他一些像这样的介绍信中，他并没有声称他只是由耶稣基督任命的，他的福音不是来自任何其他人类权威。那么他在说什么？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他说，我成为使徒不是出于人的委托，也不是出于人的权威，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使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还有和我一起去加拉太教会的所有家庭成员。那将是南部的加拉太省和保罗在传教旅程中访问过的一些城市。他继续说，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现在请听这句话，他按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将我们从现今邪恶的世代中释放出来。现在保罗做了两件事。第一部分是理解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关键。保罗在其中说，我成为使徒不是靠任何人的权威或任何人的代表，而是完全靠耶稣基督的选择或委托。稍后我们就会看到，这对于理解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但保罗接着说，耶稣基督已将你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中拯救出来。现在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很重要？如果我可以回到这一点，如果这个圆圈代表当前的邪恶时代，请注意我是否正确，保罗将律法放在其中，那么通过提醒他的读者， 你已经从当前的邪恶时代中被拯救出来。请注意对复活的提及。借着基督的复活，你们才从现今邪恶的时代中被拯救出来。这个时代已经开始，耶稣在福音书中称其为国度。现在你属于一个有生命、公义和圣灵的新领域，但你已经从当前邪恶的时代被拯救出来。在加拉太书后面，保罗将把律法放在这里。那么保罗做了什么？他已经开始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吸引读者了。如果他们已经从现今邪恶的时代被拯救出来，就像保罗在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的那样，那么律法就不能再对他们有权威了，他不能再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因为在稍后的第三章中，保罗又将律法归入这一类。再说一遍，并不是因为法律是邪恶的，离得很远。保罗声称，不，律法是好的。他表达了神的旨意。但保罗深信，律法作为摩西之约的一部分，具有约束力的律法，具有约束力的摩西之约，最终并没有能力战胜罪恶和死亡。因此，他把它放在这个之下，并不是因为它与这三个相等，并且它是坏的或邪恶的。我想让你明白这一点。但他最终没有能力克服这个并产生这个。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第四节说，你已经从邪恶，现今邪恶的世代中被拯救出来了。稍后他会将法律归入这一类。因此如果保罗能让他们同意第一章第四节中的观点，那么他应该能够让他们同意律法不再对他们的生活具有约束力。现在我们仍然要问一个问题，法律发挥什么作用？保罗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赋予他任何作用吗？我确信确实如此。但就作为摩西之约一部分的这一具有约束力的立法而言，保罗确信它不再有效。因此在第一章第一至第四节中，保罗就让读者接受他稍后要说的话。但是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他在犹太教中的生活排演发生了什么？哎呀，抱歉，我们已经看过了。加拉太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在第一章第13和14节中，保罗讨论了他皈依基督教之前的生活。这是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地方。他说，你们加拉太书的读者们，你们无疑已经听说过我早年在犹太教的生活。我猛烈的迫害并摧毁了上帝的教会。我在犹太教方面的进步超过了同龄人中的许多人，因为我对祖先的传统更加热心。所以这两节经文是保罗在犹太教生活的总结。我们会回来问，为什么他必须告诉他们这些。第二件事是，在第15节到第17节中，保罗讲述了他的转变。然而他说，当神在我出生之前就将我分别出来，并通过他的恩典呼召我，他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以便我可以在外邦人中宣扬他耶稣。我就这么做了，不与任何其他人协商。我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在我之前已经是使徒的人，而是立刻去了阿拉伯，然后又回到了大马士革。因此保罗特意告诉我们，他转变时并没有立即前往耶路撒冷。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其余部分讲述了保罗归信后不久所发生的事件。我认为再次总结保罗皈依后发生的主要事件，包括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到的耶路撒冷会议。使徒行传第15章。现在的问题是，保罗概述了他在犹太教的生活和他的皈依，然后简要叙述了他皈依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他在做什么。在我看来，保罗正在做的就是这个。这可以追溯到第一章中的第一句话。保罗作为使徒，不是出于人的决定，也不是出于人的意志，而是出于主耶稣基督的委托。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一些犹太教徒实际上质疑保罗的使徒资格，并说这家伙不是真正的使徒，他只是一个自封的使徒或类似的人，或者如果他是一个使徒，他有点叛徒，他实际上不符合真正的耶路撒冷使徒。这些重要的支柱人物，如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些杰出的使徒。保罗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他是一个叛徒，他确实背离了使徒彼得、雅各和约翰所教导的真正的福音。所以现在保罗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他正在做的事情正在展示一些事情。第一，通过向我们讲述他转变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情况，保罗向我们表明他从来没有从一个单纯的人那里接受过福音。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我皈依之后，我神志没有立即去耶路撒冷。 那么我怎么能从人类那里得到这个福音呢？或者我怎么可能接受了这个福音，然后又歪曲了它呢？不，他说，我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的。根据《使徒行传》第九章，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当保罗归信时，神把他击倒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罗说，就在那时我收到了福音。因此，他说，通过排练，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为这福音做好准备。我是一个热心的犹太人。我实际上是想摧毁耶稣基督的教会。因此，在保罗传福音之前、期间或之后，都没有任何准备。他只能是耶稣基督直接启示的结果。保罗就是这样争论的。然而，保罗争论说，保罗有点像在走钢丝，因为他在加拉太书中必须做两件事。请记住，他是在向一些犹太教徒寄来的外邦读者讲话。他们对保罗的使徒身份提出了质疑。他是说，他不是真正的使徒。他所传的福音只是一种曲解。所以不要相信他。然后试图说服外邦基督徒遵守摩西律法。现在，为了回应这一点，保罗必须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做两件事。他必须走钢丝，因为一方面他必须证明，正如我刚才所说，他必须证明他的福音不依赖任何其他人类权威。这不是他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这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他来自耶稣基督的直接启示。因此，他必须证明自己独立于任何人。另一方面，保罗也必须小心地证明他的福音与耶路撒冷使徒并不矛盾，他们确实接受并赞同他。那么，你知道他有多小心吗？一方面，他必须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即这福音独立于任何人类权威而来到他面前。这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但他还是要表现出他的依赖，不是依赖，而是他的福音被耶路撒冷使徒接受、认可和肯定的事实。因此，他必须在显示他对耶路撒冷使徒的独立性和依赖之间行走，引导一条路线。这样，他的读者就会相信，保罗向他们传讲的福音，根据使徒行传，当他来到这些城市，建立了一个教会时，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使人可以得救，可以称义。唯独靠着恩典，除了顺服，以及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除了顺服摩西律法，福音不是保罗编造或歪曲的某种曲解或偏离正轨的福音。这正是他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的福音。顺便说一句，他说，这些重要的使徒，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接受、肯定并同意，这是一个有效的福音。那么，为什么他的读者需要向这些犹太教徒让步呢？除了服从摩西律法之外，没有必要质疑他们通过信仰耶稣基督已经接受的福音。现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保罗为什么会被说服呢？在这里，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非常简单，你会认识到与罗马书的重叠，也就是说，保罗确信。在这本书中，保罗大胆地宣称，我们称义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不是靠遵行律法。你会在第二章从第16节开始发现这一点。他说，但我们知道，这是加拉太书 2.16, 但我们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顺便说一句，当保罗使用律法这个词时，无论是律法还是律法的行为，在他的书信中，大多数时候他指的是摩西律法。因此，他说，我们称义不是靠着摩西律法的行为，也不是靠着遵守和受摩西律法的约束，而是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事实上，对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句话有很长的争论，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不打算深入讨论，但我相信这就是正确的态度，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因此，保罗的论点是，一个人不能称义，一个人在神面前被证明是义的，也不是基于对摩西律法的遵守，而是完全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现在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保罗对律法有何看法？为什么他确信称义不能通过律法的行为来实现？我们在罗马人身上看到，传统上是马丁、路德提出，保罗所说的行律法是指律法主义，即通过遵守律法，试图做足够多的善行，从而赢得上帝的青睐。这就是保罗所反对的。所以，保罗说，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通过做足够多的善行来赢得上帝的喜悦，让上帝以某种方式喜悦我们，而是通过放弃这一点，并简单的相信耶稣基督来称义。马丁路德就是这么理解的。 他认为遵行律法是合法的试图行善来赢得上帝的恩宠和祝福，并确保和赢得救恩。这就是保罗公开反对的。然而，我们最近看到了一种称为新视角或新面貌的方法，我在你们的教科书中称之为新视角或新面貌。保罗再次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转变，可以说，我们理解和阅读保罗的方式以及他对律法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我们看到像桑德斯和詹姆斯、邓恩这样的人，如果你们中有人熟悉 N.T. 赖特的著作，你看过 N.T. 赖特的一些著作，他们会建议保罗并不是在反对律法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或排他主义。也就是说，律法是犹太人生活的准则。所以，保罗所反对的问题是，犹太教徒并没有提倡律法主义，试图赢得上帝的青睐，他们过于严格地将救赎限制在犹太人的生活中。他们正在缩小范围，认为属于上帝的子民意味着在种族上一个人必须通过服从摩西律法来证明这一点，从而认同犹太人。保罗想做的是说，不不不，救恩不仅仅是犹太人的财产，他现在属于任何通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因此，新面貌表明主要问题是谁是上帝真正的子民，是只有那些通过法律认同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人，还是外邦人可以仅仅通过信仰而不是像犹太人一样生活而成为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保罗想要论证的。是的，外邦人不必生活在犹太教之下也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同样的问题在加拉太书中也出现了。到底是什么让保罗如此烦恼呢？他反对什么？他的法律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他说没有人能因行律法称义呢？是因为律法主义，因为我们无法赢得上帝的青睐，还是因为排他主义和民族主义？它确实具有限制性，它过多地限制了救赎，过多地限制了属于上帝子民的身份，以至于成为犹太人和活着的人。犹太教下的生活。在我看来，也许我只是一个太过于奇强的人，但在我看来，确实没有理由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做出如此尖锐的区别。一方面，我认为马丁·路德接近事实，他认为保罗确实认为部分问题在于服从摩西的律法，然后人们依靠自己的能力来遵守律法。一个人依靠的是一个人认同犹太教的能力以及一个人完美遵守法律的能力。那么在第三章和第十节中，我在这里提到的经文，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可以通过遵守律法而称义呢？保罗在第三章十节说，凡遵行律法的都被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不遵守律法书上所记一切话的就被咒诅，是摩西的律法。所以他说，我认为马丁·路德确实有道理。保罗说，如果你想根据律法称义，就需要完美的遵守。但保罗说，律法规定，凡不遵守律法或不遵守律法上所记载一切的人都是可咒诅的。因此问题是，既然读者不能这样做，那么没有人能够遵守律法到赢得上帝恩宠所必须的程度。这是马丁·路德的观点之一。我认为这反映在保罗的声明中。每个想要通过法律寻求称义的人都会意识到，如果你不完全遵守它，你就会受到诅咒。我认为假设是由于人类的罪恶，没有人可以这样做。这就是马丁·路德，我认为这仍然是对保罗所说内容的有效解读。这就是原因之一。同样可能不止一个，我会建议有，但保罗认为律法不能称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没有人能完美的遵守它。如果不遵守法律，不完全遵守法律，法律就会带来诅咒。然而保罗也相信，这就是新面貌或新视角的重要之处。保罗也相信律法只是暂时发挥作用，直到耶稣基督来临。我所说的法律并不仅仅指规则和条例清单，我的意思是律法属于整个摩西之约，神在摩西的带领下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整个圣约。根据保罗的说法，整个时期以及法律都只是暂时的，直到基督降临为止。因此保罗说，出于这两个原因，告诉他的读者基本上是恳求他们，为什么你要服从摩西律法？因为没有人能够完美的保存它，任何不生活不遵守其中的人都会受到咒诅。其次，法律只是暂时的，直到基督到来。既然基督已经到来，作为摩西之约一部分的律法的主要功能就停止了，它已经过去了。那么为什么读者想要屈服于这些犹太教徒并服从摩西律法呢？现在请听我说， 因此，保罗并不是说我们不受任何律法的约束。有些人误读加拉太书，意思是，因此，我在基督里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想做的事。这不是保罗的重点。他的意思是，他们不受摩西律法的约束，作为上帝与摩西所立之约的一部分，具有约束力的命令和规则。现在，这一切在耶稣基督和他们现在通过他所经历的新约中已经黯然失色并得以实现。现在，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第二点引出了您笔记中的下一个观察结果，这就是第三章和第四章的重要性。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我不记得我是否有，我确实有一张关于此的幻灯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保罗将提出一系列的论点。我仍然不相信这是希腊罗马演讲的验证，但尽管如此，保罗试图通过整理一系列证据或论点来论证和说服他的读者。其中第一个可以在第三章第一章到第五章中找到。在这里，保罗是根据加拉太人的经历来论证的。他告诉加拉太人，再次记住，加拉太人受到诱惑要服从摩西的律法。犹太教徒告诉他们，他们对基督的信仰虽然是必要的，但必须通过服从摩西律法来补充。现在保罗想反驳这一点。在第三章第一至五节中，请注意他是如何开始的，这不是让他们站在你这边的好方法，但再次记住，保罗对加拉太人的反应感到非常震惊、不安和愤怒。他说，谁让你着迷了？基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在你们的眼前被公开展示。我唯一想向你学习的就是这一点。现在保罗要问他们一些问题，让他们得出适当的结论并论证他的观点。这是第一个问题。你接受圣灵是通过行律法还是相信你所听到的？现在我问你，保罗为何诉诸圣灵？这里我把它理解为圣灵。如果您的英文翻译中 Spirit 大写，那可能是正确的。保罗指的是圣灵。但这和他的论点有什么关系呢？这与证明加拉太人不需要服从摩西律法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你接受圣灵是通过遵守律法、行律法的行为，还是通过相信你所听到的，即相信耶稣基督和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对他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他再次根据他们的经历争论说，你们接受圣灵是通过遵守律法，还是通过相信我向你们传讲的信息，即以相信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保罗为何提出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那会做什么？换句话说，他为什么要祈求圣灵呢？他们正在接受圣灵，这可能反映了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一些事情，比如《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浇灌在信徒身上。保罗为何诉诸圣灵？我的意思是，这看起来有点奇怪，有点主观，你接受了圣灵吗？他是在说，当你得救时，你是否有过这些温暖、模糊的感觉？这证明你是神的子民，所以你不需要遵守律法。他为何呼吁圣灵？我们说的背景是什么？在新约中，特别是在保罗身上，我们发现保罗谈论圣灵。这样做的背景是什么？他从哪里得到我们现在拥有圣灵这一事实的想法？保罗从哪里得到这个？非常好。来自耶稣，他谈到了差遣和浇灌圣灵。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说，耶稣是从旧约圣经中得到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旧约先知应许过，神会在某个时候建立一个新约，而我们又是基于新约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和神的子民，这一事实是基于新约的应许。所以，当耶稣在《使徒行传》中谈到他会浇灌他的灵，并差遣他的灵时，你在《约翰福音》中读到了这一点。这可以追溯到旧约。耶稣基本上是应许要建立新约。那么，保罗现在说什么？基本上，他问他们，你们是否通过遵守律法而接受了新约圣灵，作为你们是上帝子民的证据？他的假设是，他假设信徒确实接受了圣灵，可能与《使徒行传》第二章相同。也许保罗假设说，方言和其他一些神迹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保罗再次争论，如果我可以解释一下，他说，你是否接受了圣灵作为证据，根据旧约新约的应许，圣灵将证明他们是上帝的子民。现在他说，你凭什么接受圣灵？你凭什么领受新约之灵来证明你是真正神的子民？你是通过遵守律法而得到它， 还是仅仅通过相信而得到它？当然，答案是，当保罗传福音并相信福音时，我们就接受了它。那么，保罗的结论是，那么你认为为什么需要添加律法呢？你们已经拥有了你们是神的子民的征兆，那就是新约的圣灵，在以西结书、耶利米书和旧约中所应许的，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看到了圣灵的浇灌。所以他们已经拥有了真正的征兆，那就是他们是神的子民。神的新约子民为什么需要加上旧约律法呢？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论点，他的经验论点。事实上，只要读到其他问题，他就会说，你这么愚蠢吗？从圣灵开始，现在却要以肉体结束吗？难道你经历了这么多，难道真的没什么吗？保罗再次诉诸他们的经历。他们经历并接受了旧约中所应许的新约圣灵，这一事实是他们真正是上帝子民的标志。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一点，并且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仅仅基于信仰，那么旧约还能做什么呢？法律对此有何补充？他们已经拥有新时代已经开启、国度已经开启、新约已经开启的真实记号，并且他们是神的子民。保罗论证的第二件事是保罗在第三章中从旧约中论证。保罗这样做的方式是保罗从历史角度论证，以表明摩西律法只发挥了暂时的作用。换句话说，保罗基本上会这样争论，他会说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如果你回头看，保罗所做的是他基本上理解与亚伯拉罕有关的所有救恩应许。还记得神在创世纪12章中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吗？他说，我将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会祝福你，地上所有的国家都会受到祝福。所以基本上救恩或称义，用保罗使用的一些语言来说，接受圣灵，这些都与亚伯拉罕有关。问题是，我们如何接受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大多数人在第一世纪，这些犹太教徒会说，好吧，这是通过摩西律法。通过遵守摩西律法，人们才能接受亚伯拉罕的应许。一个伟大的国家，祝福、拯救、称义、接受圣灵，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应许，你通过遵守摩西律法来参与这些应许。保罗所做的是说，不不不，如果你读旧约，保罗的计划看起来更像是这样。他说，摩西律法实际上只发挥了暂时的作用，直到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基督里实现。所以实际上我可能应该从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画出一个箭头，一直到在基督里实现，因为保罗确信摩西律法并不是神子民经历亚伯拉罕的应许和救恩的主要方式。现在只有通过对基督的信仰。所以摩西律法只是起到了暂时的作用。例如听听他说的话。对于所有这些，让我们看看我读了那一篇。弟兄姐妹们，我给你们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一旦一个人的遗嘱被批准，就没有人可以添加或废除他。既然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不是说以及许多的后裔，而是说以及你的后裔就是基督。让我们来看看。然后他说，听听这个。保罗说，我的观点是这样的。430年后颁布的律法并没有废除上帝先前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此他的观点是，摩西之约并没有推翻这一点或采取先例。相反，他会继续说，如果继承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那么他就不再是通过应许来实现了。但神通过应许把他赐给了亚伯拉罕。因此保罗再次试图通过这一切来表达的是，摩西律法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只发挥了暂时的作用。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临，律法的主要功能就被搁置一边了。现在我们仍然要提出一个问题，基督徒应该如何解读律法？我们应该用它做什么？我们可以忽略它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如何解读摩西的律法？再次强调，当我们谈论法律时，我们并不是指任何法律。我们指的是作为上帝与摩西所立之约的一部分而赐给摩西的律法。但到目前为止，你明白他的观点了吗？保罗说，摩西律法是在向亚伯拉罕做出应许多年之后颁布的。正如他将继续论证的那样，在基督到来之前，在基督实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前，律法只发挥了暂时的作用。摩西律法并没有实现它。耶稣基督做到了。法律只起到了暂时的作用， 现在这个作用已经结束了。但让我看看第三点，来自文化的争论。保罗将试图证明摩西律法是暂时的，保罗将争论他们文化中的一些事情。从第23节开始。现在听听保罗使用的不同比喻。现在在信心到来之前，通过信心他会使用不同的词语来指代基督的到来以及对基督的信任和信心。有时他只会提到承诺。有时他会提到基督。有时他会提到信仰。但他们都是指同一事物的方式。基督的到来并相信他的称义和拯救。因此他说，在信仰到来之前，我们被监禁并受到法律的保护，直到信仰被揭示出来。因此请注意，保罗使用的第一个比喻是监狱或狱卒。他说，法律的作用有点是将上帝的子民关起来。它的功能就像一座监狱。它并不是说以色列很糟糕，他们需要受到惩罚之类的。关键在于该法律的目的非常有限。它在有限的时间内以非常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就像监狱或监狱一样，它的作用是关押和看守神的子民。直到耶稣基督降临，给亚伯拉罕带来应许的救恩。所以第一个比喻是监狱看守、监狱或关押某人的意象。但他接着在第24节说，律法也是我们的管教者，直到基督到来使我们称义为止。这种纪律严明的形象借鉴了第一世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特别是对于富裕的人来说，如果你有一个孩子，通常是儿子，你通常会雇佣一个纪律人员，基本上负责照顾和抚养那个孩子。这里的形象与其说是一位教导你或引导你的老师，不如说是一位纪律严明的人或让你远离麻烦的保姆。换句话说，你一直受到这种管教，直到你成年为止。等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再需要那个管教者了。因此保罗使用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说，律法就像一个管教者，就像管教者在孩子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一样，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直到他们成熟为止。因此律法发挥了暂时的作用，直到耶稣基督到来，直到他来带来应验。所以保罗使用了狱卒的意象，他使用了管教者的意象。这两者都被从一世纪基督徒的文化和生活中剔除出来。保罗利用所有这些再次提出他的论点，他利用所有这些图像和旧约本身来证明律法只发挥了暂时的作用。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只是暂时的，直到耶稣基督到来。一旦耶稣基督来为亚伯拉罕带来应许的救赎，摩西律法就不再发挥其主导作用。那么读者为什么要接受它呢？再说一次，为什么读者会这么快就屈服于这些犹太教徒？他们告诉他们，相信耶稣是不够的，还必须遵守摩西律法呢。保罗说，不不，你不记得你领受了圣灵，新约的灵，作为你真正是神的子民的标志，除了遵守律法之外。他说，你没有看过旧约吗？您是否没有考虑过您自己的狱卒和纪律人员的一些文化形象？所有这些都应该向他们表明，摩西律法在神为他的子民施行拯救的过程中发挥了暂时的作用。既然这个角色已经结束，加拉太基督徒就没有必要服从律法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为什么要倒退并服从摩西律法呢？现在这仍然提出了许多人可能也想知道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服从摩西律法，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摩西律法扮演什么角色？但第二，这是否意味着基督徒不受任何义务或责任或任何法律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罗将在加拉太书的其余部分中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关于什么的任何问题，我的意思是希望你看到保罗他试图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让他的读者不要屈服于这些犹太教徒。他不只是给我们律法或圣灵的神学，他试图与他的读者争论并说服他们不要向犹太教徒屈服。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19讲加拉太书中的讲话。